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案件呢，其实是比较早就开始诉讼了，是美国的一个叫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 简称是 SFFA 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叫做 Edward Bloom， 中文翻译成是布鲁姆。那么他是一个曾经申请常青藤名校但被拒绝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后来他就组织了这么一个 SFFA 这么一个组织，争取高校的这个录取方面的公平性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织。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案件呢，就是2014年布鲁姆所领导的这个 SFFA， 他们就帮助一个被哈佛拒绝入学的这么一个学生打了官司。他们认为这个被哈佛拒收的亚裔学生是受到了种族的歧视，因为他是亚裔，所以他录取的分数就必须比其他的高。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亚裔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现在呢就是在一些大学他们会给亚裔的学生设置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同等水平下的时候，那么他们会限制亚裔学生的入学率，所以说他们会认为这里面就存在着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布鲁姆就所领导的这个组织就为这个亚裔学生提出了诉讼，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那这个官司打了很久，一直打到现在。在这期间，哈佛被迫向法院提交了差不多90000页的关于他入学程序的这么资料那么双方也都雇佣了各种各样的专家来分析他们的入学方面的各种的这种数据以支持各自的观点。但是目前来看呢，有一些内容呢是对哈佛大学不太有利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初的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位校长叫做Lowell， 他曾经因为觉得学校里面犹太学生太多了，就给犹太学生设置了一个quota 份额，就是说犹太学生不能够超过15%。那么后来因为这个规定就遭到了反对所以之后呢他们修改了大哈佛大学的入学的政策采取了一种叫做 holistic admission policy， 就是一个全面的考察学生各方面品质的这么一个入学的考察的政策。那么在这个政策中呢，学习成绩仅仅是一部分，哈佛大学还将考察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考察的方面，就是学生的个性和他的这个适合性，叫做 character and fitness。 哈佛大学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美国名校，他们并不仅仅是招收最聪明的学生，他们还会考虑学生的课外活动他的家庭背景以及种族的这种背景方面的一些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会给优惠，在招生的时候优惠曾经的校友们。如果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后代子女，那么你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而我们知道历史上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很多学生基本上都是比较富有的白人学生，那就意味着这些历史上哈佛毕业的富有的白人的学生的这些后代也是基本上他们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哈佛大学也会录取一些体育的特招生，而这些体育的特招生不论是滑艇方面的其他橄榄球这方面的体育特招生，他们很多时候大多数也都是白人，说明在哈佛的录取过程中间这个对白人的这个倾向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比较小康或者是富有的亚裔美国人申请哈佛大学的话，那么你有25%的机会是会被录取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的男性比较富有的 学生的话，你将会有36%的几率会被录取。如果你是一个黑人男性，比较富有的学生的话，你将会是有95%的几率被录取。如果你是一个西班牙裔的男性，比较富有的学生的话，你将有77%的几率被录取。同样条件下啊，同样是男性，同样是比较富有的家庭，亚裔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是低于其他族裔的这个男性的同样背景的被录取的可能性的啊，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哈佛大学这边也有他们自己的反驳的理由，他们说我们哈佛大学的亚裔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并不低于其他的这些名牌的常春藤的这些大学。而且亚裔学生在过去若干年之内所占的入学的这个学生中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我看到有一些抗议的华裔家长标语就是写着反对以多样性的这个借口来把亚裔的学生排挤在外，是吗？
因为众所周知华人是对教育非常重视的，华人的子女通常在学习成绩上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仅仅以学习成绩为指标的话，很有可能将来录取这些常春藤名校的亚裔学生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多大学录取的时候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的这个学生人口中间能够保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被某一个种族的学生占这个大多数。
也有就是华裔家长算是少数，但是他们是站在目前这个哈佛大学的一边的。
对，我也看到这个报道，有一位华裔家长他表示支持这种做法，他认为学校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也要注重多样性的问题。但是普遍来说呢，一般来说父母辈的这个华裔他是比较倾向于反对这种做法的，而年轻一代的这个华裔的学子呢，他们是比较倾向于保持多样性的这种做法的。
不管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官司你刚才讲也是打了好几年了，其实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就是有一个结局。
还没有最后结局，但是一般认为如果这个官司布鲁姆这方输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官司会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美国社会的这种平等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公民平等对待的问题，所以它是分分钟可以被挑选来上诉到被最高法院挑选来审理的一个案件。这个不是唯一的一个案件，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的案件有很多。这次是一个亚裔学生的事情，这个是第一次，就之前的可能是黑人学生啊、白人学生啊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全面的考察入学学生的这个政策是合理的，因为我想校方并不希望招偏科的学生，他们既不希望招只会读书没有其他方面能力的学生，他们同样也不希望招有其他方面能力但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所以全面的考察学生这个政策是没错的。如果说哪一个族群的学生刚好是学习成绩好啊，其他方面弱，或者是其他方面强学习成绩弱，那就说明这些学生其实他们还是有偏科的状态的存在。那么需要改进的是就是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全面发展的问题，而不是说这种全面衡量学生的政策有问题或者是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韩瑞教授的观点。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